如果一个人呢，顾全这个要顾全那个，以自己的命为最重要，那么凡事要有危险一点的、有难处一点的事，他都不做了。嗯，所以他是怕头怕尾，畏首畏尾。嗯，咩都怕，咩都惊，咩都唔敢做。但是当佢愿意牺牲佢自己嘅生命嘅时候，将自己嘅性命放低，嗰个时候佢成为一个最勇敢嘅、无所惧怕嘅人。He became a strong man, brave in doing the will of God。这是舍己所产生的第二种的人生，强壮的人生。第三种的人生，舍己所产生的呢，就是帮助人的人生。It produces a helpful life, a helpful life。我们看罗马书十五章，罗马书十五章第一节，第一节，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十五章第一节，罗马书十五章第一节，不求自己的喜悦。那么这个是舍己。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怎么样呢？就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我们就去帮助那些软弱的人，担当他们的软弱。如果我们求自己的喜悦呢，我们一天到晚想自己，我需要什么，我需要什么，我想得什么，我想得什么，一天到晚忙来忙去，费尽心血力量都是为自己，因为要满足自己，求自己的喜悦，所以不会想到别人。但是不求自己喜悦，舍己一开始呢，我们就想到别人啊，他有这个需要，他有这个需要，他有这个软弱，他有这个软弱，主要我去帮助他们，担当他们的软弱，扶持他们，造就他们，栽培他们。好，他把自己的生命献上，我要这样被主用，去帮助别人。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成为一个最有帮助人的恩赐的一个人。 He has become a most helpful man to others.And he becomes a valuable vessel, instrument, tool in the hand of God. 第四，当我们舍己的时候，就产生了一个像基督的人生。It produces a Christ-like life. A Christ-like life. A life that is like the life of Christ. 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Now this is my life verse. This is my life motto. 或者你们中间有人，也是用这一节做你的 life motto. The motto of your life. 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 ，Galatians 2:20.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就是舍己了。 I've been crucified with Christ on the cross. I'm dead. I'm no longer alive. My old self and my old life is crucifiedThis means self-denial. When this is done, what happens?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So Christ begins to live in me when I die to myself. So Christ lives out his own image, his own pattern of life. So the life of Christ is revealed, clearly revealed in the life that has died to itself. 产生了一个像基督的人生。这是非常非常基本的。在香港大学有个学生， 这个香港大学的学生很会写文章，有一天他写了一篇文章，很得意，很自己很满意，他认为这是a masterpiece， 那么他呢，就把这篇文章带去见他的一位教授，这个教授是一个出名的作家。那么这个学生呢，见教授的时候，他就说：“教授，请你为我改，不要客气。你看什么地方应该改，你就改。请你扶正，你们写的，扶正哈，好像用把大斧子把它改正，尽量的改正，不要客气。这个话容易不容易讲？”就是人家的文章呢很容易讲，自己的文章呢就讲不出了。如果你想得罪一个人呢，你就改他的文章，这是最好的办法，他一辈子恨你，一辈子记得你改过他的文章。所以养那个蛮将，搞这个给他不好搞，养那个蛮将。但是这一次呢，他请求教授给他改，为什么？为什么？他信得过教授的眼光高过他的眼光。这个教授是个名作家，他很佩服的，所以他相信如果教授改的话一定有理由，一定有道理，改过以后一定好过他原来，因为他的见识，他的眼光，他的经验，他的手臂都好过他，所以他信得过教授，就把自己的好文章让他改。照样，为什么基督徒对主说：“主啊 ，Show me thy way。”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 His way is higher than ours， 所以我们就放心求主改。你的旨意，你的道路，你的看法，你的路线，你的方向，我们所以这样毫无条件地把自己交出来，是因为我们信得过主。Unconditional surrender means complete confidence in the one to whom you are surrendering yourself. 我们因为完全信得过主，所以我们无条件把自己交给主，献给主，顺服主。有一个人讲得很好，他说：“我对主是五体投地。”这个什么人呢？他原来是反对基督的。他是读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复旦大学，复旦大学的基督徒团去聚会，这个学生呢就找机会钉石头。他很讨厌基督教，也讨厌基督徒，但是后来他成了基督徒了。他说这句话，他说：“我对耶稣基督是五体投地。”整个的人呢匍匐在地， He lays himself prostrate before Jesus Christ， 因为他认识基督了。这个时候主说的话他都听了，都听。我们听主的话，就是因为我们对主耶稣佩服的五体投地，他的话实在是真理。我们越认识主，我们越体会到这一点。主耶稣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如果第二个人讲这个话，我们一定说他是疯子，但是主讲这个话，我们不觉得他是疯子，我们觉得有道理，因为在事实上，主耶稣实在表现了神。In a very real way, we do see God in the life of Jesus Christ. He has revealed to us the true glorious image of God.所以我们毫无保留的来敬畏主、爱主、跟从主。那么现在我要问大家，在这一节圣经里面，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里面有几个我，有多少我？我用也许用这个英文讲更清楚 ：How much of I is found in this verse?这个我用了多少？你们来数一数看。 啊，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六次，六次，
啊，六次，
六次，啊！但是我再问，在这一节里面有多少我？啊？
almost
啊，哦，对不起，我这耳朵有点不舒服。
不是，几乎没有。
没有了 ，almost none。为什么 almost？ 你还有点保留了。There's kind of reservation in your statement. Why you say almost none? Why don't you say none at all? 啊，事实上是 none of me is left over in this verse. 虽然用了六次我，但是呢。They're all crucified on the cross. None is left over. All of me. 用这个字的话 I 应该说 all of I is crucified on the cross. 所以 no longer me, but Christ. 那么这是不是我们就完全被否定了？就是说我们的 personality, the reality of me,是完全被否定的呢？ The whole of me is blotted out from reality and existence? 不是，在这里说，下面说，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说 Nevertheless, I live, yet not I, but Christ. You make a paradox. Again, we have a paradox here. 和性的真理 I'm crucified Nevertheless I live Yet not I but Christ 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很微妙的关系就是说我钉十字架只是我里面那个与神为敌的那个我没有了现在还有我这个 identity is still there、But the new Iis more real to me, to myself, as self-fulfillment than the older I. 我们可以在这里说，在这里我们得到自己的成全。We have real self-fulfillment or self-realization here. Through our death with Jesus Christ. So we do not lose anything through our death to self, but rather,We gain Christ himself, which is far, far better than our old selves. 在这里面，我们看见我们和主，我们新的自己和主之间有两个关系。第一个关系，我如今活着是因什么？这个经文，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我现在这个新的自己就是钉死以后又复活的这个自己是对主有信心的一个自己新的关系是信心的关系还有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个有爱的关系主爱我为我舍己他的爱激励我我也爱他所以保罗在这里言外之意 We read between the lines Beside the words 看见这个爱的意义所以新的自己和主的关系是信的关系是爱的关系 Faith and love constitute the new self In its relationship to God 非常非常的宝贵旧的自己是与神为敌的是不信的是背义的新的自己和神之间是信的关系是爱的关系好那现在我要和大家一同来查看圣经里面这个自己的七种的表现 Again this is number seven 车来了、所以藤牧师是 7点的讲员。我姓林，但是这个如果你们能想到第八样的话，请你告诉我哈，大家想啊。Yes, break my rule, break my rule and habit. 好，我们把这个自己的表现找出来以后，我们看看我们有没有那个表现。如果有，我们就要舍己了哈。We should deny ourselves in regard to that point. 好，这个我记得这个都听过一个传道人讲，他说自己的这个字的写法很有意思。下面是一个眼目的目，还有呢，目字以外还有什么？一撇，正好是这样，对不对？这是我的眼目，这有一撇啊。那么我现在看见什么？什么都看不见，看见我自己的脚，只看见自己。我这样看，我看不见你们，只看见自己。那么 I'll be full of myself, filled with myself, nothing else, nobody else. I see nobody but myself. I'm only concerned with myself, no concern for others. 自己的字也很有意思。他一讲己呢，己给一个给，怎么写呢？有条眉呀，有条尾巴啊，这条尾巴常常会动的。有时候我们说舍己啊，舍了死了，让他死了，因为不久这个尾巴也动一动。我们那个老自己的尾巴常常会动。狗咬尾什么意思？他常常叫人注意他啊啊，看见主人来了他咬，很高兴，是欢迎的意思。但同时呢，也有一种啊，叫人注意他的意思。我们这个老自己啊，最喜欢人呢重视我们，赞美我们，高抬我们，把我们放在首位上。那么自己的表现，第一就是自义，自以为义 ，self-righteousness， 自以为义，自义。好像那个祷告的人，主耶稣说那个祷告的人，祷告的时候他说，我不像这个税吏，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还是在神的面前啊夸奖自己一番。但他开始的时候说，我感谢你，那个这是一个宗教的成语啊，宗教的习惯的话，一个 religious jargon。 God, I thank thee。那么这代表他的敬虔，其实他下面说的都不是敬虔的话。我多么好，我多么好，我多么好，他多么不好，他多么不好，他多么不好。但是主说，那一个罪人怎么样呢？头也不敢抬，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最后结果怎么样？那一个税吏回去以后，比这一个法利赛人在神的面前更算为义。 That sinner has become more righteous than this self-boaster. 这是自己的表现，自以为义。第二是自勇，自勇 self-glory， 荣耀自己。我们现在要举一个人的事情，一个 subtle illustration of this point。 大家都记得基甸哈 Gideon， 他是一个神大大使用的人，但是后来他失败，他失败就在这一件事。我们来看一看士师记第八章，士师记第八章，这是基甸打了胜仗以后他做了这件事。第26节到27节，八章26到27，基甸所要出来的金耳环重1700舍克勒金子，此外还有米甸王所戴的月环耳坠和穿的紫色衣服，并骆驼项上的金链子 一殿一祠制造了一个以弗德，设立在本城阿弗拉。后来以色列人拜那以弗德行了邪淫，这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王罗。基甸得了胜利以后，他在这个潜意识里面 in his subconsciousness deep down in his heart he wanted to glorify himself， 所以他对百姓说，好，把金子拿来，把你们的耳环拿来，我要建造一个以弗德。以弗德是宗教性的东西，意思就是说我要建造一个像，表面上是要荣耀神，有宗教意味的东西 and religious object， 但是呢立在哪里，这个以弗德设立在什么地方，设立在他自己的老家啊，在他自己的老家。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不设立在别的地方？ To commemorate his great victory for his fame for his memory to commemorate his great achievements， 为他自己。 Outwardly it was something religious in nature but inwardly it was for himself， 所以这里说成了一个网罗， it became a snare unto himself as well as to his people。 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事，一个已经被神使用的人，一个成功的人，一个打了胜仗的人，带领以色列人打败了敌人，有很了不起的成就，但是最后留下这个污点，很可惜，就是因为他要荣耀自己 self glory。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跟从主侍奉主， To God be the glory， 不然我们这样唱说 To God be the glory， 不然这样唱我们还要心里是的，所有的荣耀都是神的，所有的荣耀都是神的，我们不偷取，不偷取神的荣耀。 We do not rob God's glory， We do not steal from the glory of God，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好，这是自勇 self glory。 第三呢是自利利益的 self profit， 利益的利，积累 self profit。 我们也看一个例子哈，我们看民数记32章，民数记32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民数记32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我很快的读。流变子孙和加德子孙的牲畜极其众多，他们看见亚谢地和基列地是可牧放牲畜的地，就来见摩西和祭司伊利亚撒并会众的领袖说第四节，就是耶和华在以色列会众面前说，供取之地是可牧放牲畜之地，你仆人也有牲畜，又说我们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把这地给我们为业，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摩西对加德子孙和流便子孙说，难道你们的弟兄去打仗，你们仅坐在这里吗？这两个支派是12个支派中的两个，他们的领袖来见摩西有一个请求，他们说啊，现在这片地方很肥美呀，是可牧放牛群羊群之地，他说我们有很多的牲畜，好不好请求你，请你准许我们就留在这里了，不要过约旦河了，让其他10个支派过去吧，我们留在这里，因为这个地图很肥美呀。摩西听见这个话很伤心很失望，就对他们说，难道你们的弟兄去打仗，你们坐在这里享受吗？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事，这是他们的思想， This is their mentality。 很多的基督徒有这个 mentality， 别的人去付代价，为主付代价， For the cause of Christ， for the cause of the kingdom of Christ, 我呢养好好心，我要好好的享受，为我自己啊，这个得到物质的丰富，越多越好，越多越好，越多越好，越多越好。代价是别人付，享受是我来享受。很多的基督徒实在是如此，这叫自利，自利。这件事和摩西做一个对比的时候，我们真是，不管你或是我，埃及的王宫过了头40年的人生，你想你我会怎么样？完全同化了，完全同化了。但是摩西呢，仍然满了爱信神的心和爱同胞的心，这个太难了，太难了。哎呀 ，40 years of luxurious life in the palaces of Egypt did not change him a bit. He still had his faith in God and his love for his own people. He was not changed by that type of life in the palaces of Egypt.We cannot but have great admiration for a person like that.
这是他的妈妈打的根基。
对，哎，这里面也有一个秘诀，还有一个 secret to it. His mother 想他告诉他，不然他不会晓得。他小的时候还不晓得事，已经进了王宫了。他的母亲告诉他一切，告诉他一切，耶和华的事、百姓的事、神的旨意、同袍的遭遇等等，他接受。所以他的这个信心，他的爱，实在是让我们非常的感动。虽然他开始时候用了血气的方法，他伸出了拳头，那个是血气的方法，失败了，逃跑40年在旷野。那个40年呢，我想他很灰心，但是到了神的时候，用一个意象把他复兴起来。再去工作40年工作，把以色列人带出了埃及。有一本书你们看过吗？这个史达德传，史达德传 The Biography of C.T. Studd， 或者中文的或者英文的，有人看过吗？没有。如果你们有机会看，也都看看这本书啊，很好很好。在这里附近有一个 WEC这个 Worldwide Evangelistic Crusade， 那个 founder 就是 C.T. Studd， 他最早到中国去工作10年，后来到非洲去，在非洲工作，建立了这个 WEC。 他原来是英国的，他的这个传记哈，我翻开来看的时候很受感动。第一页是一个照片，第二页又是个照片。第一页是什么照片呢？是他在英国的时候的住的地方，像皇宫一样，像皇宫一样的家，在 England。 第二页呢，是个在非洲工作的时候的茅屋， Thatched hut in Africa where he lived as a missionary. The palace-like house compared to that thatched hut in AfricaThe strong contrast created a deep impression in my mind. 下面有一句话说，他看为基督所受的凌辱比埃及一切的财宝更宝贵。 He esteemed the reproach of Christ greater riches than all the reproaches of Christ. 非常非常的宝贵。所以我们看见相反的情形，流变家的流变呢是老大哥，这个家的，哎呀，这个像考到我了，是家的是老大哥，是流变老大哥，流变家总是他们两个是这个中间有一个是老大，12个支派的老大，是他心里想呢。讲到权力，那么我应该占第一位，我是老大嘛，所以享受权力的时候应该先数到我。他这个观念 单单想到权力他是老大，没有想到这个责任他也是老大。嗯，就是我们蒙恩的人都要记得我们的权力和我们的责任，没有责任的权力是可怕的一件事，可怕的一件事，是 abused privilege。 好，第自己的第三第四个表现是自悦，求自己的喜悦， self pleasing 满足自己，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也举一个例子，大家想想是谁最好的例子，一想就想到满足自己求自己欢喜，就业长是世纪长谁？参孙。对，参孙，参孙呢蒙了是很大的恩典，他从小做拿细尔人，拿细尔人就是归耶和华为圣的人，拿细尔人不剪头发，不剪头发，所以头发很长。那么因为他是一个奉献的人，所以他神给他特别的力量，他的力量是从他的长头发来的。这个长头发代表他的奉献的身份，他用这个力量做了很多对以色列人有益的事，有帮助的事，救了以色列人。但是后来怎么样，他做了一件神不喜悦的事，他和一个外邦的女子，而且是一个妓女，一个 prostitute 啊，要好。那么后来他受了这个妓女的欺骗，他在这个睡觉的时候，这个妓女用绳子把他绑起来，七条绳子。那么后来呢，这个绑好了以后，他们就大声叫说啊，非利士人来了，仇敌来了，敌人来了。他一醒过来，他即刻把绳子挣断，因为他长头发还在。第二次，这一个大力拉妓女知道了他的秘密，把他的头发他睡觉的时候给他剪掉，然后再把他绑起来，敌人来的时候再把他叫醒，他以为还可以施展他的身手将那个绳子挣断，但是发现他和别人一样软弱，因为他失掉了他的拿细尔人的身份，他奉献的身份，失掉了奉献的身份，他就做了一个讨自己喜悦的人，因此被捆绑，失去了力量，和别人一样软弱。那里有这句话很值得我们注意，他就软弱和别人一样。So without dedication, he became a weak man as anybody else. So his strength came from dedication, which means self-denial. Giving oneself to God in dedication. 这个七条绳子让我们想到哈，这个我字，我有计划，说一说，计划。啊，计划，正好计划又来一个七，很抱歉。啊，七和七条绳子，这个七条绳子，这个我的七条绳子把每一个人绑住。 Everyone is bound by the seven ropes of self。 啊，有一个人写一首小诗，他说啊，我怎么记不很清这个 exact wording。 Yesterday afternoon at 3, I had a party of 3. I, myself, and me. I take all the cake, and myself drank all the tea, and me. 啊，最后一个是，啊，最后一个是 me drank all the tea. I, myself, me. A good party, most enjoyable party.And I, myself, me, take everything on the table. I, myself, me, 这个是世界上最厉害的 party. They have combined to become the most formidable force in the whole world. 常常把我们捆绑了，七条绳子把我们捆绑起来。但是参孙起初能够挣开，那个是 the strength from dedication, his Nazarite dedication, 自愿也胜过自愿。第五个自己的表现是自视，自以为是。哎呀，这个是什么 ？Self willfulness。我们说一个 willful person， 他什么都是对的，他要这样就这样，别人没有办法。一个自以为是的一个人，这也是一个很厉害的表现呢。什么人的话都不听，主的话也不听。约拿就是一个 a good example of self willfulness。神对他说：“你到尼尼微去。”他跑到哪去？塔尔西什，到塔什。他在船上的时候，他讲：“他说我是耶和华的仆人，我的耶和华就是造天地的耶和华。”你看他说的非常好。但是事实上，别人在那儿祷告的时候，他在舱底下做什么？在睡觉。那些不信耶和华的人在那儿祷告，很紧张祷告。他是耶和华的先知仆人，在舱底下睡觉。别人把他摇醒，你是谁？他说：“我是耶和华的仆人，我敬畏造天地的主耶和华。Jehovah was the Lord of the universe, but not his personal Lord.He disobeyed the Lord of the universe. 这是最蠢的一件事，是吧？实际上最蠢、最愚蠢的一件事就是违背天地的主宰。后来，他还有一个很明显的矛盾。他看见耶和华施恩给这个尼尼微的人了，不审判他们了。他怎么样？他是不是很感谢主？啊，耶和华，感谢你，你真是有慈爱的神，这么多的人你赦免了他们。他不是这样，他生气，他说我是先知，我来讲说再过四十天就这个大城要倾覆了，现在过了四十天，耶和华呀，你不照我说的话来做，叫我丢脸，以后我再见他们，他说这一个讲假话的先知。他想到的不是这些那么多人得救啊，他想到什么？我丢脸，我失了面子。 self-centeredness， 他只想自己，只想自己。你看他口里的话和他的实际的行动完全不同。我们看看约拿书第四章有这样的一个对比，强烈的对比。约拿书第四章第二节，约拿祷告这样说，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啊，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啊，他口里说：“耶和华啊，我知道你是爱的神。”但事实上呢，他知道不知道神的爱。He knew nothing about the love of God. He was offended by the love of God. 他现在生气到什么地步？求死啊，求死。后来明白，他说了一个学了一个很大的功课。约拿学了一个很大的功课。约拿是一个 self-willful man. He was self-centered. He was only concerned about himself, about his reputation as a prophet.That every word that he spoke must be fulfilled. 不然的话，他就觉得这个 offended and hurt. 这个 hurt pride 很厉害，什么都会做得出来。还有第六，还是个自视，但是这个是我不晓得啊，这个发音是不是应该最正确的发音是不是这样？一个竖心边，一个庙宇的寺， 广东话是自己，依靠自己，依靠自己，
自持。
啊，国语是自持。而且有的人也读自持，啊，一个竖心边一个四哈。就更有了 ，We have our international Mandarin 。A good variety.
英文是什么？
就是 self reliance， 依靠，或者是 self confidence。笔者就是个最好的例子，别人都跌倒，我总不跌倒。这句话真的很。这个话他讲的时候，我想他。He did not say it with a wink of the eye. No. 他真是 he meant it. He meant what he said. 别人都跌倒，我不跌倒。He was honest in making that statement. 但是他不认识自己，他不认识自己。后来他就三次跌倒以后，彼得就永远记得这件事。在彼得书信里头，我仔细的查考彼得的跌倒，从跌倒学的经验，他都在彼得前书后书里面写出来，当作他的信息。你可以，如果你查一查，你可以查出好多地方他写的要点，就是他自己在失败中学习的。就好像他在彼得后书说，我们没有见主，却是爱他，他着重爱主。他曾经三次被主问，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所以他很记得这个话。他说别人跌倒我总不跌倒的时候，主怎么说？就是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跟着说，我已经为你祷告。主说我已经为你祷告，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这是主的托付。你看主多么有爱心啊！主不是骂他一通，主说彼得，你话虽然这样讲，我也很欣赏你这个真实的这个心，这一股劲，我也很欣赏。主实在很欣赏，但是主说，主没有同他辩论的。主说你回头以后。回头以后要记着一件事，如果你做这件事就好了，兼顾你的弟兄。你有了这个经验以后，你就用这个经验去帮助别人。所以彼得的跌倒有没有好处？有好处。主能够用我们一切的跌倒弱点来做他手中的器皿，但是千万不要这样来安慰自己哈、啊！我现在正在跌倒啊！神会用我这个跌倒，不要紧、啊。神还要谢谢我跌倒，好给他用。我们很容易这样想，那是神的恩典，不要利用神的恩典。We should never, never make base use of the grace of God。从一个感恩的心，让神的爱常常激励我们。彼得记得了以后呢，他写信，你看看他怎么写哈。彼得后书第一章，哎呀，我时间到。彼得后书第一章，先看第十节。第十节，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弟兄们不要摇动啊，他在坚固弟兄们。再看十二节，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我却要将这事常提醒你们，要你们真的坚固。这又是坚固弟兄们。第十三节，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第十五节，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常常纪念这些事。你看他多么关心，他提醒弟兄姊妹，坚固他们，提醒他们，坚固他们。我相信他这样做的时候，记得主说，彼得，
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他从此以后记住这个话，这是他神给他的托付，他要借助他自己跌倒的经验来提醒别的人，兼顾别的人，一直到死，快要死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已经面对他的死亡了，他还这样说：尽心竭力。这四个字很重的话，就是说 I do it to the utmost of my strength， 尽心竭力，用尽一切的力量来做这件事。 Because he was committed by the Lord, by the understanding Lord, by the loving Lord, to do this to others. So he learned a real lesson through his failure, through his falling, through his fall. And in the wonderful hand of God, his fall was transformed into a blessing, not only for himself, but for others as well. 这是非常非常的宝贵。好，最后还有一样也是很真很真的，自怜，自己可怜自己， self pity。 你有没有 self pity？ 哎，有没有？我相信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试过 self pity。 我们中间有人静静地流过眼泪，我相信有，每一个人都有。比如说我们觉得自己最可怜，全世界最可怜的就是我。撒旦说，对，世界最可怜就是你，你这个基督徒最可怜的基督徒，神都把你忘记了，还做基督徒做什么？魔鬼很会这样的，我们很容易自怜， we pity ourselves。 有一个，我听一个 missionary， 一个 lady missionary 做见证，他在泰国工作，他工作的地区很难，又很孤单，工作了好几年，信主的人很少，他可怜自己。但是后来他在心里向主抱怨的时候，好像一个声音对他说，他说：你可怜吗？我比你更可怜，我曾经孤单地钉十字架，我曾经被我所有的门徒都弃绝，我曾经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走各个他的路。好像这个很清楚的声音现在发，他好像清楚地听见。从那个时候以后，他不再自怜了，不再自怜，他成了一个重新得力的一个基督徒，一个 missionary， 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听他做见证的时候，他是一个相当成功的 missionary。 Self-pity is destructive. It's a good tool in the hand of Satan to destroy all our courage and dedication. 各位自己看，查考思想，揣摩领受。但是有一点我想和大家来看一看，因为里面很容易有误会产生，很多人读到这里的时候有问题在心中，所以我们稍微费一点时间来看第四点。做门徒条件的第四点就是以天国为重，把基督的国度放在首位上。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九章57节到62节，路加福音第九章57节到62节。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又对一个人说：来，你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又有一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这里我们看见有几个人到耶稣的面前说他们愿意跟随耶稣，但是他们有些事要先去处理， 他那些是先办好，然后再来跟随耶稣。那么耶稣呢，就对他们说，不是的，你们要将先后的次序弄清楚，从轻重的次序弄清楚。主的话语的总意就是说，要把神的国或者天国或者说基督的国放在首位上，放在最重要的地位上，其他都是其次的。这就是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话的总意。有人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感觉有些难解的地方，就好像这个第二个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这是孝道，他很有孝心，这个态度是很好的，他有家庭的责任的观念，他觉得他应该先去把家里的责任尽上了，然后来跟随耶稣。他不是不要跟随耶稣，他是要先把家庭的责任尽上，然后来跟随耶稣，这是很非常好的态度，是难得的。如果世界上一个人有这种的家庭责任的观念，我们会称赞他的。但是主耶稣怎么说呢？主耶稣的话好像不近人情，好像很苛刻。主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这句话好像很不客气，让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主耶稣他的讲道有两个特点，一方面是充满了慈爱、怜悯、温柔、了解、体会，听见的人在心灵的深处好像被膏油所抹，得到滋润、安慰。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主的讲道的话语里面有着很重很重的话，是听见的人受不了的。所以主耶稣的温柔里面有他的刚强，在他的刚强里面有他的温柔。他知道什么时候讲什么话，他也知道什么人需要什么话。所以主耶稣常常是因人施教，他看透人心，他就根据这个人所需要的来向他讲。他不是千篇一律的一个死板的模型，把人来救他的模型，不是，他是来救人的需要。所以主耶稣好像有两个角度，一个是充满了爱心、同情、体会，另外是充满了很刚强的、很严厉的责备、提醒、光照。这两方面都是需要的，不但两种人需要这两种的话语，同一种人在有的时候需要这种的话语，另外一个时候需要另外一种的话语。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的，各种的需要配合起来的。主耶稣在这里的意思并不是要他不回去埋葬他的父亲，那么这个人所说的话的意思也不是说现在，就是当时 that moment 他的父亲已经死了或者刚刚死了，他就是要在那个时候回去埋葬他的父亲。很明显，事实上不是那样。我们可以确定这样讲，为什么呢？如果他的父亲真是这个时候刚刚死了的话，他不会跑到街上来来看看听听，看见耶稣在讲道，站在那儿他也听上一份，听买一份，一定不会这样。如果父亲死了，他已经很忙了，要招呼丧事他哪里有空，哪里有闲的心情跑到街上去听耶稣讲道呢？所以真正的情形不是他在当时真的死了父亲，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要等我的父亲将来去世，我将他安葬以后，我已经尽了我的孝道，那个时候我才来跟从你。那么这是一个 indefinite delay。 所以主耶稣就着这种情况说，最重要的不是埋葬，最重要的是生命的事，讲生命的道，传讲天国的福音，去救人的生命。 最重要的不是埋葬死去的人，乃是去拯救人的生命。所以主耶稣的重点就是 a matter of priority。 主耶稣很注重轻重的道理。如果你将主耶稣的讲章仔细分析一下，你常常看见 paradoxical teaching， 都是对比对比对比对比，一对一对的道理，一对一对的道理，轻重先后上下光暗喜乐悲哀得着失去隐藏贤明，常常是这样的 contrast。 这是主耶稣讲到的很重要的一个方式。这种方式一方面是 true to life， 同时也是 attractive， 引起人的思想。我们讲到的时候，传达主的信息的时候，也应该把藏在话语里面的真理把它发掘出来，然后用一种清楚的方式而且容易人注意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一个 organized presentation of hidden truths， 这是我们传主的话语一个很重要的要点。不在乎我们讲的多么深奥，乃在乎我们有一个 clear and organized presentation of the word of God。 我们先明白了神的话在我们心中有一个 pointed message， 然后我们就把 pointed messages organized and presented。 这就是我们说要做的。有人把讲道看得太神秘，把解释圣经看得太神秘，结果呢就要他深奥，结果越深奥人越不懂，越深奥人越得不着造就。我们必须能讲得多么清楚就多么清楚，能讲得多么简单就多么简单，在简单里面有深奥。 But the most difficult thing for an educated person is to be simple in his approach， 对不对？人都是get complicated in one's presentation or approach， 结果呢是糊里糊涂 confusion。 我们说要的是一个 clear and simple approach to the word of God as we receive it and as we pass it on。 这是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所看见，主耶稣借助这一次的机会讲出这一个轻重的道理，这一个 matter of priority。 We must pu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s in the most important places， the right place for the right thing。 这是我们人生的要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especially in discipleship。 Every disciple must learn where to put the right things。 这是我们要常常从主的话里边来注意的。第三个人说，主啊，我要跟从你，但是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但是好像从表面上看，主耶稣连他辞别家里的人都不准许他，绝对不是这样一回事。主耶稣是常常借着特殊的事来讲出他的教训。主是因人施教，也是借物施教，所以主常常用 object lessons。 主耶稣是最好的一个老师，他最善于利用 object lessons， 所以每一件事在人生里面都是他讲道传信息的机会。所以主耶稣好像苏格拉底那样，好像孔子那样，教书的时候没有课本，人生就是课本，人生的经验就是课题，每人生的每一个经验都讲出道理。这样门徒学会了一件事，就是把真理活泼地用在人生的处境上。 So truth is applied to living situations in life， 不是死板的教条，乃是活泼的生命之道， living word for living situations of life。From the living God, through the living Spirit， 所以我们所得到的是活的神，活的道，为了活的人。 We must be living persons in order to receive living word from God。 如果我们是死的人，我们就不能得到活的道。活的道叫我们先活过来，然后叫我们得着活的道。师父在六十二节告诉我们总结的话：手扶着犁头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我们对神的国的态度，就是把它放在第一，放在前面，放最重要的地位。我们的手放在犁头上，就不后顾，只向前看，不向后看。A disciple is one who always looks ahead. 这是很重要的。Not looking back, but looking ahead. 他的眼往哪里看，他的心就在哪里，他的脚步在哪里。你从来看不见一个人呢，向前看，他脚向后走，见过吗？你翻过来算，如果一个人向后看，他的脚也不会向前走。我们的心在哪里，我们的眼就在哪里。我们的眼在哪里，我们的心在哪里，我们的心在哪里，我们的脚步也在哪里，我们的财宝也在哪里。好，那我们现在来到今天的第四个分题。这个分题就是做门徒的人要学习效法基督的样式。一个门徒就是学老师，老师如何，门徒就学习如何。所以一个学生学课本，一个门徒学老师。那么基督徒呢，是从这个活的课本里面学一位活的老师。我们已经在开始的时候看过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二十九节，主耶稣的呼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们得享安息。你们要服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在主的呼召里面有一个内容，就是学他的样式。好，现在我们这分题的重点就是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那在我们开始想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要先注意有两种的观念是关于效法基督的。一种的观念就是说，我们有了基督的生命就好了，我们就会自然的向主，没有基督的生命就不会向主，学也没有用。但是有了基督的生命，不必学也会向主。 This is one extreme， 只要有生命不要学。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学把学放在最重要的地位上，学，没有注意到基督的生命。这两个极端都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先有基督的生命，然后我们有自觉的来学。 We learn of Christ, we imitate Christ consciously, a conscious effort of learning of Christ, of imitating Christ. On one hand, it's a natural expression of the life that we have in us through union with Christ.On the other, we must have conscious efforts of imitating Christ. 没有基督的生命，你学来学去，你学不到基督，你也不会继续的持久的学基督。在中日战争的时候，那个时候啊，我正在中国大陆，中日战争的期间，我逃难到大陆。那个时候，这个大家爱国心高涨，啊，有抗战话剧、抗战诗这个歌曲。啊，常常听见大家很高兴的、很兴奋的唱这个抗日战争的歌曲，到处有标语。有一次我来到一个大的坟场，这个坟场周围有高的墙，墙上写“起来抗战到底”。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这个标语是向谁讲？是向这个墙里面的讲呢，还是向这个墙外面的讲？如果向这个墙里面的，都是坟墓。无论你多么大的声音，你多么慷慨激昂，没有反应，他们没有生命，他们是在坟墓里面。如果这个话是向外面的人讲的，就有用。起来，大家团结抗战到底！哎呀，那个时候真是一听见这个话，大家就啊热血沸腾啊！啊，大家啊一心一意团结抗战啊，这是抗战期间的那个情绪上的一种的经验，没有参与抗战的人都不了解的。 如果我们没有基督的生命，无论你怎么鼓励，要学习基督，效法基督，好像新派那样讲，新派不讲生命，只讲效法，效法，效法，效法，效法，它会有某一种程度的作用，不错，就好像效法一个名人，就好效法一个完人啊，有它一定的作用，但是不能够让我们呢一生一世走在效法主、向主的路上。我们必须先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然后才有这一个流露。我们有了基督的生命以后，就要借助读经，天天接触主，面对面与主面对面，这样我基督的样式就透过圣经摆在我们的眼前，也渐渐刻在我们的思想中，又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你看一个人的小孩子，在从前这个在这个东方，很多人有这个仆人，有奶妈，小孩子从小跟着奶妈，你常常会发现这个小孩子他的动作、他的习惯、他的话语、他的声音、他的表情啊，会很像那个奶妈。为什么？就常常在一起，因为常常在一起是不知不觉就受了他的影响。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很欢喜玩一件事，把这个纸放在这个圣经上，那个铅笔电话，一会儿圣经两个字出来了，靠近慢慢就出来了他的形象，我们靠近主形象就出来。我记得我在小学念书的时候，有一个国文老师教书非常好，我们同学都很敬爱他，他也很会写字，很会画画所以呢我就受他的影响很大。我记得有一次啊，没有人的时候，我在操场，我看看没有人，我就想到这个先生走路有点特别，他走一走这个脚后跟稍微踢一踢，每一步稍微踢一踢脚后跟，这样走，所以我在那个没有人的地方也这样走一走为什么这样呢？就是因为啊，这是我的老师啊，啊，他什么都很好，我也想跟他一样，就是从爱慕里面产生出来一种效法。如果我们爱主，我们也会不知不觉欢喜向主，如果多一点向主，那就是我们最大的荣誉。我们有一个 conscious effort of imitating the Lord whom we love。 好，现在我们看基督的样式是什么。在这里提到基督的七种的样式，第一种的样式是仆人的样式。我们看一段圣经，马可福音第十章，马可福音第十章35节到45节，这是四福音里面很重要的、很宝贵的一段圣经。每一个基督徒，尤其是愿意做门徒的基督徒，说应该十分小心注意的。35节，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约翰近前来，对耶稣说：“父子，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做。”那个请考后三列，无论求什么啊，愿你给我们做。耶稣说要我给你们做什么呢？他们说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说你们不知道说求的是什么，我说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说受的洗你们能受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说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说受的洗你们也要受，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为水预备的，就赐给水。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雅各、约翰。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这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伟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属价。主耶稣在这里把他自己的榜样，把他自己仆人的样式讲出来，要门徒来学习他、效法他。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非以宜人乃以育人。这是青年会的格言。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属价。主的服侍是个舍命的服侍。 So the Lord served people to the utmost. 这是主耶稣的服事的榜样，一个最伟大的榜样，一个最超绝的榜样。主耶稣要他的门徒学习这样。我们现在要再提出五点关于主这一段经文的教训里面的五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就是做主门徒的人必须有和一般人不同的基本观念。我再说第一个要点，做门徒的人必须有一个和一般人彻底不同的基本观念。第四十二节，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如何如何如何，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的观念和他们不同，你们的人生的道路和他们不同，不要学他们。他们是如何呢？君王，讲到君王的时候，主耶稣特别说尊位君王，给大家高举，把他抬得很高很高。他们越高他们就越治理，他们高高在上管人，有大臣，大字大臣，高的这个官吏，他们超权，有权柄，治理超权管属，这些都是世上的有权位的人的表现。他们的高位是用权柄来表现，他们的高位是用管别人来表现，这是一般人的观念。如果你想高就要有权，一个高的人就是一个有权的人，一个高的人就是管别人的人，一个有高的人就是驱使别人的人。主耶稣说，你们就是你们这些做我门徒的人不可这样想法，你们必须有一个彻底不同的观念。好，这是第一点，如果我们要跟从主啊，我们在观念上要重新改造。共产党要洗脑，基督徒呢洗心，洗我们的观念， brainwash， concept wash， concept wash， 观念的洗观念。洗脑重要不重要？共产党把洗脑当作第一件事，非做不行的事。如果没有经过洗脑，他什么都不给他做。如果你想在大陆中国的政府里做一官半职，你必须经过洗脑，而且要洗得很透彻。Your brain must be thoroughly washed。在基督的国度里面也是这样。我们受了一般的影响太多了，受一般的世袭的思想的影响太多了，我们必须把我们的观念洗干净，重造。Our thinking must be thoroughly reshaped in order to be able to follow the teaching of Jesus Christ as well as following his steps。 这是非常非常基本的。第二点，主耶稣说在门徒中间，那一个高那一个大的衡量的标准是服事。Service is the sole measurement of greatness。 如果一个人他的做在门徒中或是在属灵的方面是大是高，他有多高有多大呢？就看他服事多少。他服侍人越多，他的地位就越高，他服侍人越多，他这个就越伟大。 So greatness is measured in terms of service, 不是 in terms of position and power and authority, 不是。这是我们必须学习的。中国字这个大怎么写？大，你们来，我们来做做测字先生好不好？大怎么写的？昨天我们测了一个字哈，自己的字啊，吉也差了一个吉，自己的吉一条尾巴。那么这个大呢？一个人，还有
一个
还有一划，好像什么？
一个
人啊，一个人有一个宽肩膀是吧？ 一个人，这条画，有人写这个大字，这条画画得很长，啊，那么这里越长，这个人越大，嗯，这个肩膀越宽张，这个人越高了。我相信 David 他肩膀很宽的，因为他高了，他肩膀越宽的就人越高，不然的话就 out of proportion， 肩膀宽人矮，那么这样就不对不称了啊。越高肩膀越宽，越宽呢，这个肩膀做什么用啊？
做衣架。
啊？
负责任。
哎，负责任，不是做衣架，是担当责任。肩膀越宽，有人说，哎，这个人肩膀很宽，意思就是说很多的责任挂在他的肩膀上。责任是服务 ，responsibility means service。Responsibility in service。如果你服务越多，你说服侍的人越多，你的肩膀就越宽，你在主的面前就越高越大。Here lies your true greatness. This is the place where we seek for true greatness. 第三点。你们中间虽然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就是我们想下去有一个属灵的谦卑的心，我们必须有个谦卑的态度。 A lowliness of heart. This is the place where we seek for true greatness. 第三点。你们中间虽然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就是我们想下去有一个属灵的谦卑的心，我们必须有个谦卑的态度。 A lowliness of heart. A humble mind plus lowliness of heart. 我们甘愿想下去。 We're willing to be low.有一个很出名的传道人，名字叫 F.B. Meyer。 你们中间有人读过 Meyer 写的书吗？啊，有人读过。 Mr. Meyer 在他的一本书里面这样说，他从前呢以为神最高的恩典，那最好的恩典就是在那个最高的柜桶里面， so to speak, the highest drawers, so he had to climb up and up and up in order to get them.向上向上向上，后来他发现，他说原来神最好的恩典福分恩赐都在最下面的那个 drawers， he has to bow down and down and down in order to lay hold on them。 这是他一个真功课，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不是 climbing up to get the best but bowing down to lay hold of the best。 这是不容易学的功课，不容易学，和一般的观念完全相反，完全相反。所以 humility in service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非常非常的宝贵。It's contrary to general concept。 第四，就是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所得到的，是看我们所付的代价如何。我们所得到的是和我们的代价成正比例，我们所得到的和我们所付的代价成正比例。这是一个就是当时这两个门徒说不明白的。雅各约翰他们来向主求，他们求的这个请求不得了，说在你的荣耀里，他们知道主耶稣将来要做天国的王啊，在你的王的荣耀里面呢、啊，我们两个兄弟两个，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坐成右相啊，那个最高的地位就给我们兄弟两个包办。在另外一处地方说，这个话是他的母亲来求的，这里说是他们求的。那么这好像是矛盾哈，好像是矛盾。一个地方说是妈妈来请求耶稣，这里说是这两弟兄两个来请求耶稣，事实上不是矛盾。我相信呢， 使他们弟兄两个自己的意思，两个自己不好意思求，就托妈妈来求，啊，妈妈来求耶稣。在这里呢，就很坦白把这个动机的来源讲出来，就是他们两个自己的意思。所以这，干脆说，是他们两个自己求的。所以这个不是错，不是矛盾啊，这是从那个讲那个the source, the real source of the request。他们的妈啊，两个一个好妈妈，啊，他们两个孩子这样一说啊，他很受感动，他说对，好，两个孩子这么高，你这个这么高的志向，他说好，我替你们求。但是主耶稣怎么说？他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两个就站在妈妈旁边，妈妈还没有说，他们已经先出声了，我们能。还不晓得他们说自己说的是什么。 They said this not knowing what they had said。 我们能，主耶稣说啊，我告诉你，你能也要喝，不能也要喝，就是这个意思，我所喝的杯你们要喝。后来这两个人喝了没有啊？当时他们不明白呀，他们讲我们能的时候不懂的，后来懂得的。后来这个弟兄两个雅各约翰呢回想明白主的意思，他们也明白这个信息，得着这个信息。后来雅各是在耶路撒冷被杀，第二个殉道的教会领袖，第一个是斯提凡，第二个是雅各，是被杀，被希律王杀。约翰呢被充军到巴摩海岛，年老的时候还要受充军之苦。他们两个在受苦的时候，我相信回想到主的话，他们了解了，他们说，主啊，现在我对你说我能，你问过我，你说喝的杯我能喝吗？当时我糊里糊涂说能，现在我清清楚楚说能，感谢主。他们学会了，学会了。主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如果想在基督的国度里的高位的荣耀， If they want to be great in the kingdom of God, they must be prepared to pay a real price. So their greatness is measured by the price they pay. 这是第四点。第五点就是主留自己做了榜样，主自己做了榜样。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十五节，也在我们的讲义里面写了，十三章十五节，在我们的讲义里面，主耶稣给门徒洗脚，洗完了脚说，我是你们的夫子，你们称我是老师，是夫子，不错，我是，我给你们留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所做的去做。这是主的话，主给门徒洗脚留下榜样，叫门徒照着主耶稣所做的去做。主耶稣给门徒洗脚是什么姿势？用什么姿势灭鸡塞？我从前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有一次我在美国一个教会讲到礼拜天讲到，那么这个礼拜开始一天呢，我坐在牧师的书房里头，书架上很多书，我看见有一本呢引起我的注意，叫做 Jesus Christ and the Fine Arts， 耶稣基督与艺术。我就拿起来看，里面都是名画，世界名画，其中有一篇呢是主耶稣给门徒洗脚。我看主耶那个画里面主耶稣的姿势啊，就引起来我想，怎么画呢？他画了主耶稣怎么给门徒洗脚，你们猜猜他用什么姿势？啊，跪在那儿，一只脚跪在那儿。他不是将一个小凳子放在那儿坐下给门徒洗脚，也不是蹲在那里，不是猫在那头给门徒洗脚，不是，他一只脚跪在那儿。我想想，这是这个画家的幻想呢，还是当时的事实呢？ Is this likely to be the real situation？我相信是。这个我看见的时候我很受感动。 I received a new inspiration from this picture。 主耶稣